兴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是的，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又到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时间。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的开心啊，感谢主带领我们已经过了14天的时间，我们已经在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有关真理上开始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那么呢，神的恩典也真的是够我们用的。在过去的日子，真儿也收到了一些弟兄姐妹的来信，和真儿呢分享了一些你们生命当中，还有你们在圣经教学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经历，还有你们的一些感受。那真儿特别的感谢您，也特别的盼望您继续的写信来和真儿不断的分享，还有呢写信来向真儿索取这门课程的有关讲义。为什么真儿特别的推荐您一定手头要有一份讲义呢？是因为如果您错过了一些课程的话呢，您可以通过真儿为您精心预备的讲义啊，能够弥补一些您错过的信息，而且呢还可以帮助其他没有听课的弟兄姐妹来学习圣经教师的有关真理，而且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好吗？真儿特别的盼望您赶快写信来索取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有关讲义。当然也盼望您跟真儿有一些私底下个人的分享啦，包括您自己的在圣经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看见，或者是您在信仰生命道路当中的一些经历，真儿都愿意和您分享，好吗？不要忘了给真儿写信哦。那上一次的课程信息当中呢，真儿和您分享了策略篇的第4篇，也就是圣经教师和主日学的关系。那在课程当中呢，真儿提出了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圣经教导，不知道您还记得吗？然后真儿还列举了圣经教师在主日学课堂上啊，自觉或者是不自觉当中常常会容易犯的一些错误。那这9大错误呢，真儿也和您一一的来做了一些解释，不知道您在这个错误当中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影子，或者是能不能够帮助您避免未来您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呢犯这样的一些错误。那么真儿当然也给您提供了稍微一些比较个人化的解决的策略。那所以今天在我们要开始新的课程之前呢，真儿会和您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上一讲的特别重要的一些信息。为什么我们要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圣经教学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只有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者他才能够真正的愿意负起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的自我的责任来。啊，他并不是一个永远处于受教者、处于倾听者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可以负起他自己本身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自我的责任。那么如果我们以学习者为中心呢，那么学习者就更愿意更乐意的参与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因为他觉得哎，我能够在这个学习活动当中来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愿意主动的积极的来参与。如果我们以学习者为中心，第3点，学习者更容易接受教师那种成熟而且美好性格的影响哦。所以当我们愿意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生命的分享啊，也能够随着他们的需要有所的回应。这样的话呢，学生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能够观察到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生命的影响力，而且从而呢就可以接受进去。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圣经教学。当然，真儿还和您分享了，当在学习者发现他自己是整个学习教学过程当中的中心的时候呢，这个学习者就更能够容易分辨真理，而且独自的、独立的来学习。他还可以欣赏自我发展的一些成就啊，同时呢，也可以很谦卑的、谦虚的来改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偏差。 所以说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圣经教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常常是变成以教师为中心啊，所以呢很多的圣经教师就在主日学的课堂上面犯一些特别容易犯的错误，不论他是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那么这儿在上一堂课就和大家列出了九种很容易犯的错误啊，这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稍微的再来复习一下。比如说我们第一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灵命不正常不良好，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好，所以呢我们去课堂上的时候就很容易带给别人一种虚假的生命的那种状况。然后呢我们对神的话，比如说我们对圣经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啊，这也是我们比较容易犯的错误。还有呢我们比较容易将教导的事情看得太简单太轻松啊，我们不严肃认真的来对待备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呢我们依赖现成的教材啊，取代了我们自我的学习自我的备课，还有我们在神面前努力的去祷告的这些教师需要去做的一些努力呢，我们都忽略了。还有呢当然我们还没有办法清楚的具体的有一个教学目标啊，或者我们不会引导学生来做独立的思考啊，或者我们根本不花时间在想办法有一个创意的圣经教学，只是生搬硬套照本宣科的来进行一些矮版的教学。那还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将我们疲惫的情绪或者是疲惫的那种体力呢带进我们的课堂当中，就很影响整个教学的气氛。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这儿特别的强调的就是我们教师常常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心中没有爱。那这个心中没有爱的一个圣经教学呢，只不过是知识上的一个传递，完全是明的锣想的拔，是没有任何功用的。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想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一定要杜绝这九大错误哈。那正儿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呢是圣经教师和肢体生活的关系。那在开始之前呢，正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跟我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亲爱的父神，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真的是怜悯我们，使我们这样一群软弱常常犯错常常跌倒常常不足的人可以有机会来教导你自己的话语，这真的是我们无上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如果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在教主日学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得罪你的地方，有得罪我们弟兄姐妹的地方，求你大大的来赦免我们，也求你今天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做一个守节心清的人，在你的面前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明白在肢体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符合你心意的圣经教师。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赞美，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林真儿现在就要来和您分享一下圣经教师与肢体生活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我们课程的重点啊。今天呢，真儿会跟您提出圣经教学在教会肢体生活当中的一个运作是怎么样的，还有啊，圣经教师在这个教会肢体生活当中可以采用一些什么样的策略。那么这样也会通过这些策略再次的确认圣经教师在教会肢体生活当中的一个身份，还有他和其他侍奉者的一个关系等等的。所以今天内容也是相当的丰富，这样特别的盼望您有纸有笔在手，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您在整个听课的过程当中集中精力，而且呢也可以记录一些你觉得比较重要或者是你有问题的地方好吗。那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肢体生活。肢体生活 通常是在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当中是盛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教会大型的聚会当中啊，不是像主日崇拜这样的聚会当中，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彼此的教导啊，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激励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往往就是我们在过一个肢体的生活。那么肢体生活这个名称啊，实际上是回应了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所提到的教会初期教会的一个聚会的形式。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如果您有圣经的话，请翻开哥林多前书十四章26到31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好，我们再来看，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哎，亲爱的弟兄姐妹，您看一看这种在身体当中的自由哈，这种信徒当中的彼此的服侍，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一种肢体生活呢，就是提倡每个信徒都是祭司，每个信徒都是侍奉者，每一个信徒都是圣经教师。那今天我们所讲的圣经教师和肢体生活的关系呢，就有一点点和我们昨天讲的圣经教师和主日学课堂的这种关系有一点点不同。同了，因为主日学的那种课堂呢，是一种正式的圣经教学场所，而肢体生活呢，就是一种非正式的圣经教学的场所。所以说，在肢体生活当中的圣经教学呢，就和主日学的圣经教师大相径庭了，非常的不同。我们千万不可以把主日学那一套的圣经教学方法拿到肢体生活当中来。那么如果是肢体生活当中的圣经教学这样的不同的话，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策略呢？这就是正儿今天要和您分享的了。那当然，正儿在分享之前要特别提醒您哦，一个肢体生活呢，它类似于大型的团契，但是呢它比小组啊，比团契啊要更大型啊，比这个主日学上的人数要更多，它可以说是整个教会的一种各个团契之间的一个互动。或者说这样举个例子，比如说您教会有一年一度的圣诞的分享晚会啊，或者是受浸的时候全教会在一起就是见证分享会啊，或者是您教会常常有一些这感恩的聚餐会啊，或者是教会星期六下午的一种见证分享聚会啊，这些都属于大型的肢体生活。那这些肢体生活呢，都比小组啊团契啊来得更大型一些，而且呢在这个肢体生活当中呢，各个团契都可以来参与，那么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接受神所赐的恩赐，也可以用自己的恩赐去建造他人，在灵里面自由的来彼此服侍。因此这儿再讲一遍，我们所说的肢体生活它是回应了保罗在哥林托前书十四章里面所提的初期教会的一个聚会的形式，其实也非常符合我们中国教会的一个现况，就是我们常常需要利用肢体生活来进行我们的圣经教学。那么这个圣经教学在肢体生活当中的运作有哪些方面呢？真儿要和您分享五个方面了。还是同样的，和真儿以前跟您提到的一个集体的圣经教学的五个大环节非常的相关哦。那第一个方面，真儿要和您看的就是，在肢体生活当中，圣经教学可以在信徒的彼此做榜样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完成。因为信徒彼此做榜样呢，就可以向对方示范出圣经所描绘的一种真实的生活。比如说大家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比如说大家同心祷告啊，掰饼聚会啊，比如说彼此担待啊，彼此扶持啊，彼此造就等等，这些圣经里面所描绘的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呢，可以通过肢体生活当中信徒彼此的做榜样来展现出来，来示范出来，不仅使 信徒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所造就，也可以使一些新的朋友来通过我们的这个肢体生活感受到，哇，圣经所说的这种教会，这种肢体当中的彼此相爱是真实存在的。因此这就是珍儿和您分享的第一点了哈，信徒可以在肢体生活当中彼此做榜样，示范出圣经所描绘的一个真实的生活。那么第二点呢，在肢体生活当中，信徒所谈论的圣经的角度啊，都是描绘出他们生活的一个真实的状况。比如说信徒当中常常谈论怎么样处理金钱啊，怎么样处理我们的时间，或者是怎么样在家庭当中来处理好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我们所谈论的查考的圣经呢，往往描绘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和真实的需要，这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个道成肉身的机会啊，将圣经这种真实的真理呢，可以活泼地彰显在我们真实的生活情况当中。所以一个肢体生活是很重要的。第三，在肢体生活当中，信徒可以彼此的了解和认识，把别人看作是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哎，这一点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啊，那这跟小组有什么区别呢？哎，说得非常的好，没错，一个好的肢体生活就是要体现出小组生活、团契生活当中的一切的特质来。虽然很不容易哦，比如说在肢体生活当中，我们是很大型的教会的聚会，比如说几百人，那你怎么体现出这种小组的团契的生活来呢？就是通过信徒当中彼此的了解啊，彼此的认识啊，然后呢就看见哦，原来对方和我是一样，我们都是在神的真道上努力的，愿意被神的道改变的人。这样的话，帮助弟兄姐妹用一个很真实的生命来彼此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点，信徒可以在肢体生活当中彼此深切的关怀，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在主日崇拜当中啊，或者是在主日学课堂上啊，很不容易产生一个交流的机会，可能老师和学生当中有一定的交流，然而学生和学生当中呢，可能就缺乏一定的交流。那么在主日崇拜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会众呢，更是处于一个听众的状态了。那么听众之间彼此的这种生命的分享就很少，因此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好的肢体生活来提供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一个深切的关顾。哦，你的需要是什么？你现在在家庭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哦，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的这个经济状况怎么样？我有什么可以为你带到的？这些都是在一个肢体生活当中才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么第五点啊，在肢体生活当中呢，信徒可以彼此分享生活，这是正儿刚刚跟您提过的。我们只有当我们愿意分享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对方才能够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对方呢，借着他的道成肉身呢，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他的这个生活，他的生命呢，也可以影响我们的生命，从而使这个道是一个活泼的流通的管道，使我们彼此之间可以常常的起到一个彼此相持、彼此服侍的一个作用。因此肢体生活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肢体生活当中，信徒都是祭司，都是侍奉者，都是一群接受恩赐为了建造他人的人。而且呢，每一个信徒都是蒙神的呼召来操练这样侍奉的人。所以说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千万不可以觉得一个肢体生活呢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每一个教会之所以能够成长，就是要看他的肢体生活是不是很兴旺活泼的在他的教会当中得到体现。那么如果您的教会也非常的想要拥有这样的一个好的肢体生活的话，圣经教师起的作用就相当的大了。那今天这儿要来和您看一看一个圣经教师在肢体生活当中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策略。那真儿会从两方面来和您聊一聊。那真儿特别是建议哈， 周间生活的教导是很有用处的。也就是说，一个圣经教师他的教导内容要反映了信徒周间的生活。什么叫做周间生活？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圣经教师他在肢体生活的设计上啊，就是为了要反映出啊所有信徒他在周间的生活过程当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所遇到的一些麻烦。那么真儿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了，千万不要制造一些真空地带。什么意思呢？这个真空地带就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实际生活脱节的一个鸿沟，真儿把它称为真空地带。也就是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讲的东西都是知识上的，不能够和我们日常的生活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他在设计一个肢体生活的话题的时候呢，就要尽量的把这个课题能够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的周间的生活连在一起。比如说可以谈一些关于家庭啊，关于夫妻感情啊，关于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关于我们在事业方面的一些决定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可以激发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肢体生活当中的时候来学习、来操练、来分享。那么第二个圣经教师可以采取的策略呢，圣经教师能够鼓励大团体和小团体的一个互动。这儿自己以前的教会呢，就有一个大型的肢体生活叫做信望爱团契。那这个信望爱团契呢，是全教会的一个肢体生活，是在每一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天下午，就是当崇拜完了以后呢，大家就一起吃午餐，完了以后呢，就分成不同的几个小组。那这个小组里面有各个年龄层的各个团契的人。那么在之前呢，头一个礼拜呢，这个圣经教师或者负责的人呢，就会把一个要探讨的问题，或者是大家要共同分享的一个焦点话题呢，来发给大家。比如说我们可以谈一谈十一奉献啊，或者我们谈一谈夫妻关系啊，或者我们谈一谈亲子问题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呢，我们就放在了那个每个月第四个礼拜天的下午，就全教会的信望爱团契一起来讨论。那这个小组的经验，也就是我们在小型团契里面的经验和认知，这种价值观呢，就可以带到较大的聚会经验当中来。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听听，哦，这个团契的人他是这么说的，哦，我在我的团契里面我们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在小组经验的这个价值认知反映到大组的这个肢体生活当中的时候呢，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得到的信息又在流回到小组生活当中。哎，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像一个小小的河流流进大江大河当中，然后这个江河呢又汇入大海当中，那大海呢就再生成为新的一些河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流通的不断循环的一个生命的管道。所以真儿非常的提倡一个圣经教师，你可以积极的鼓励在教会当中一些大团契和小团契的一些互动啊，还有呢积极的来设计一些教导内容可以反映出信徒周间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圣经教学课程来。哦，所以说看到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一个圣经教师他在肢体生活当中的身份啊，原来是有四个。那这样特别的盼望您可以记下来啊，一定要谨记哦，我在肢体生活当中我的身份是这样的，千万不要错误的高看自己或者是轻看自己。那这样特别的提醒大家，有四个身份，第一个身份也是最要紧的身份，我们是众人当中的一位啊。也就是每一位教导者，每一位圣经教师，他要知道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个信徒都做祭司，都做服侍者，都来参与服侍的过程，都来参与到教学的过程当中。所以圣经教师自己本身呢，只是众人当中的一位。第二个身份，圣经教师他是一个服侍者，他不仅自己要鼓励信徒出来服侍，而自己呢也要去服侍整个肢体。就比如说在肢体生活过程当中，他可能已经安排了一些弟兄姐妹来做见证，来做分享，那自己呢同时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也要明白我的身份是一个服侍者，是众多服侍者当中的一位。第三个身份， 准备者，或者是正儿把它称为策划者，也就是我们可以设计一些课程，比如说正儿刚刚讲的教会当中那个肢体生活、兴旺爱团契，我们所要讨论那些话题呢，就是由圣经教师来策划出来的啊。你可以设计一些课程，然后由信徒领袖来参与到教学的过程当中，在肢体的生活当中，在分享的一些有焦点的话题上面呢，你就可以来选择，然后呢，你就可以来策划。所以一谈到选择呢，这就是我们圣经教师在肢体生活当中的第四个身份，选择者。这选择呢，到底选择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可以选择特殊场合。什么叫做特殊场合呢？就是不经常性的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突然之间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受浸班，那么在这个受浸班当中，突然发现有几个弟兄姐妹的见证分享非常好，那么呢，这个圣经教师就可以临时组织一个大型的肢体生活，来听这几位弟兄姐妹的见证分享，然后针对他们的见证分享呢，就刺激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参与到分享回应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个不经常性的特殊场合更容易被人接受，只要我们时间是合意的哈，地点是合意的，我们就可以组织这种特殊场合肢体生活。那么圣经教师就是负责来选择这种特殊场合。那么圣经教师还要选择有集中焦点的一个场合，就是刚刚正儿提过的，你要定下一些分享的题目啊，帮助每个信徒在他的生活当中建造出一些可以分享的事情来，然后激励大家来回应啊。比如说你头一个礼拜发给大家一些字条，请大家回去分享啊，神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对我的一些改变是什么，在我的性格上的改变是什么。那么下一周肢体生活聚会当中呢，大家都每个人都来分享啊，比如说啊，神改变我特别喜欢睡懒觉啊，或者啊，神改变我常常看一些不好的淫秽的书籍啊，或者是啊，神改变我，我以前性格暴躁，现在我学习温柔啊，等等，这一些真实的生活分享都可以激励每一个信徒来参与。那第三个选择呢，是一个整合的场合，就是刚刚正儿讲的，你的肢体生活可以规律化，比如说正儿以前教会的兴旺爱团契，就是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天的下午来举行这样的大型肢体生活。那这呢，就不是一种特殊现象了，而是一个规律的肢体的生活，这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圣经教师他在肢体生活当中的身份，就是他是众多服侍者当中的一位，他是一个服侍者，他是一个策划者，他还是一个选择者。那么在正儿今天要结束之前呢，正儿也特别的鼓励每一个圣经教师，你在策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题目正儿可以提供您做一些参考哈。比如说你可以进行一些专题式的一些肢体分享啊，专题式的，比如说哎，怎样丰富你的祷告生活，或者是哎，我们一定要家庭优先吗，等等，这样的一些专题式的查经或者专题式的分享。你也可以是来进行教义式的分享，比如说啊，我们有神的形象，那么在未来一周的生活当中，你查考看看你身上有什么神的形象体现出来，或者是说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么你为什么会觉得圣灵与你同在呢？你的感受是什么？或者你从圣经里面哪一方面可以确定说圣灵与你同在？我们也可以来一些查经式的一些分享，比如说我们要了解救赎，我们最近来读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的一个综览，然后大家来了解一下救赎计划是怎么样进行的，或者是完全的救恩啊，我们就来读读希伯来书里面对救恩是怎么样来描述的，等等，这些话题都可以被安排在你的肢体生活的讨论项目当中。你也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计划，能够帮助教会建立一个更好的肢体生活。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在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正儿给您预备一个题目，请您回去思考一下，固定与非固定的肢体生活各有何利弊？就是说固定的肢体生活好的地方在哪里，不好的地方在哪里？那非固定的肢体生活好的地方在哪里，不好的地方在哪里？那这样特别的盼望你回去思考，也可以应用在您的教会肢体生活当中，好吗？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快到了，正儿特别的盼望每一天同一时间和您相会在空中，我们一起在圣经教师的真理上扎根，不断的长进，不断的学习。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愿意我们明天再会，求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拜拜。